八千岁一听说英都城墙被炮轰了个大口子，当时吓得是面如土色。他知道城墙轰坏，救兵未到，韩昌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攻进城来。到那个时候，什么八王啊、天官的元帅也先锋啊，都得做了韩昌的阶下囚徒。八王马上起身，召集高元帅、寇天官、杨宗保、胡延佩贤等人来到王爷的住处，共同商议对策。高王呢已经知道了城被轰塌了，军兵也向他报告过了。高王说，王爷，刚才我到北门去看了看，有一处城墙被轰倒了一个豁口，所幸现在天黑呀，辽兵还没有发现，他们没有来攻城。如果天亮以后他们发现了这个城墙出了一个豁口，一定会乘势进攻。我现在已经派了2000名弓箭手分3队把住那个豁口了，让他们死死守住，后退者斩首示众。王爷说，这里边守住你只能守着一时啊，我们必须得把这个轰塌的城墙尽快的修起来。高王说，是啊，我们得调动我军和全城百姓抢修这个城墙。寇准一听，那你得怎么修啊？韩昌天明就攻城，你在天亮之前能修起这个城豁口吗？高王说，天亮之前那可不行，城豁口地面狭窄，去人多了用不上，晚上修城吧又看不清楚，得长起灯光火把。可是要长起灯光火把，这就会使韩昌知道了，他会趁势攻城。如果天亮再修城墙，那韩昌更不会等我们修，他一定要趁势强攻啊，这怎么办呢？王爷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就撤离荆州吧。您和天官先撤，带着一部分队伍，我和宗保、郑王给您断后路，能守住荆州我们就守，守不住的话我们后撤。寇准说，此事不妙，我们突然撤退，军兵们毫无准备，必然造成了混乱。再说我们失了太原，退到了荆州，再失了荆州又往下退，这会伤害士气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即使我与八王先出城撤退，焉知韩昌在我们附近没有伏兵没有密探呢、啊、一旦真要发现我们撤退，他要出兵绕城追击我们，把我们拦截到半路途中，那你们还不来，我们还没撤到地方，前走不行后退不得，那可就坏了错了，弄不好啊连八王带天官全被人家给拿了去了，那可就什么事了。高君宝一听寇准分析的也有道理，天官大人，要不我们就冒生命之危共同在此死守荆州。八王说，最好是能在一夜之间把塌倒的城墙抢修起来。高王说，如今已是2更天了，到5更天之前修起城墙，这谈何容易。八王说，寇准呐、啊，你是隋营的军师，你不是说了吗，军师军师有事先知，有事不知何为军师，现在城墙倒塌，你得给我拿出主意来，拿不出主意我要你军师又有什么用啊。寇准说，八王千岁呀，这个主意自然是有啊，不过王爷你得写一道郡旨，让那个牛贩子扔饼扔汤会，让他想办法保住荆州，他要想不出办法就杀他的脑袋。八王说，寇准，你这纯粹叫不讲理呀，我们这里既有王爷又有军师还有元帅，都拿不出良策，你去逼人家牛贩子保荆州，保不了还要杀人的头，这与理不合呀。寇准说，王爷怎么不合呀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，牛贩子也得管，要不然那韩昌打进来他的买卖也做不了了，你就按我说的写郡旨，到时候你就别管了。爸爸说，寇准呐、啊，我们都研究不出对策来，那个人饼就能研究出对策来。哎，王家千岁， 啊，你不知道啊。又倒是与虎同眠无善兽，与凤同飞是俊鸟，哀金是金，哀玉是玉呀。挨着金銮殿就长灵芝草，挨着臭粪堆就长狗尿苔。任丙和杨六郎在云南待了很长时间，经常在一起谈文论武，就是一天学一手吧，他也能学不少的手呢。啊，你看上次退韩昌的兵马说的那几句话，啊，那就有当年和杨六郎学话的底子，今天说不定啊还有什么妙计良策呢。霸王一听，好吧，既然如此说，那孤王就听你的。现在也是没主意了，这叫有病乱投医呀。八千岁写了一道郡旨，调任丙到知府衙门来议事，问寇准谁去往店房里边送啊。寇准说让杨宗保去，让他火速前来，一刻不能停留，听见没有？宗保说是。杨宗保怀抱着郡旨，带着几名随从就来到了仁和客栈，半夜里敲门，咣咣咣咣咣咣，梆梆梆梆梆梆，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！店伙计把店门一开，宗保领着几名随从急忙忙就走进来了。伙计看，有什么事？别管，有急事。你们是哪的？少帅杨宗保。杨少帅，那您快点请，快点请。宗保说：“范牛的人掌柜在上房屋吗？”
啊，在，都已经睡了。
宗保说：“快去。”把任掌柜叫醒了，就说有急事请他。
哎，是是是。
伙计来到上房屋，叩打门环，梆梆梆梆梆梆，任掌柜，任掌柜，您快醒醒，您快醒醒。什么事啊？
少帅找您有急事了，您快起吧，快起。
杨六郎赶紧起了身，开了房门。宗保走过来，
任叔叔，您快点跟我走吧，王爷郡旨在此，您就甭看了，反正调您去，让您一刻也别耽误啊。出了什么事了？到那儿您就知道了，快跟我走吧。
说着话，杨宗保拉着杨六郎就要走。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我穿好的衣服吧。杨六郎急忙穿好了衣服，吩咐店伙计曹操上牵过马来，跟着杨宗保就来了。店里伙计一看，哎呦我天，这个牛贩子，八千岁半夜就往那儿叫他，看来这不是一般的人物，是大人物啊。六郎跟着宗保来到了知州衙门，宗保领着六郎想奔王爷的寝室，还没等到寝室呢，一瞧双天官寇准又打里边走出来了。
寇大人，任丙你来了，快点上马跟我走。
在什么地方啊？
这个你就不用管了，到地方你就知道了。
杨六郎现在还有点莫名其妙，他骑着马跟随着寇准，有十几名人以保护着，宗保也在后边跟着，寇准领着他就来到了北门。一看北门旁边城墙啊，真给轰出一个大河口来，许多的兵丁正在这河口的附近守卫着呢。天黑呀，辽兵还没有发现，守卫在河口这的宋军一个个在那儿冻得直搓手。一看天官到了，都给天官大人见礼，给天官大人见礼，给大人见礼，大人见礼。
好吧好吧，你们都苗里平生，今天晚上一定要守住这个瀛州啊。
大人您放心吧，我们与瀛州共存亡，绝不后退半步，韩昌要想进城，除非在我们的身上踏过去。
寇准说好了好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了，瀛州守住定给你们庆功。
寇准查看完了这个瀛州北门，把杨六郎就拉在了椅旁，
任丙任陶辉啊，刚才那几个兵卒的话你听见没有？
我听见了。
任丙任陶辉，今天把你找到这里，就是要让你看看城墙轰出一个河口啊。现在韩昌他还不知道，如果韩昌他要是知道了的话，一定要攻城打进瀛州，那我们就全完了，这可是危在眉睫呀，我们众人都束手无策呀，就看你有没有办法了。
六郎一看，
寇大人，
我是个牛贩子，能有什么办法？你耍了这套，你跟我耍了这套，我告诉你，毛子毛子，你别闹，你的事情我知道。
杨六郎就怕听他说这句，寇准一说这句话呀，这一六郎心里边就一震动，
哎呀，寇天根呐，我的事情你知道什么呀？
你的什么事情我都知道。
在云南，你没跟杨六郎学过兵法吗？兵法之中就没有守城之计吗？
今天你要想出办法来，你就受赏；想不出办法来，我就下头。
你可要知道，王爷的郡职那可不容轻啊！你只要是一个大宋朝的人，还有一点良心，你就应该想出办法来。
寇准说完了这句话，紧盯着杨六郎。杨六郎心中暗想：是啊，现在可真是国难当头啊，我不能眼瞅着八王千岁被擒。
六郎说：
寇大人，我虽然和鲁国学过兵法，这守城之计虽然不多，但是用不上。今天城被轰塌怎么办呢？
寇准说：最好是这一宿的功夫你把它修起来，再我看一看。
好吧。
杨六郎与寇准两个人又走到了城河口这儿，看这几百名宋军呢，在那正跺着脚呢。
为什么呀？这天太冷了。
有一个宋军在那说了句话：
哼，今晚是冷的了，冷的出奇呀、啊！好家伙，吐个唾沫到地就冻上了。
这军卒无意中这句话，使杨六郎忽然灵机一动。
哦，周天官，我有了。
哦，你有了什么了？
我有了计策了。
什么计策呀？
天官，你马上传命令，让你们的军队严防的老百姓全都起来，有水桶的拿水桶，有脸盆的拿脸盆，从井里河里一起往这里挑水，倒在这个河口地方倒一层水，冻上冰了再点一层土，再倒水，再点土，就把这个河口堵上了。
寇准一听啊，哎，这主意可不错，他马上传命令，让英州的老百姓连夜都起来往北门这儿挑水。
英州的老百姓知道城墙这被轰塌了，挑水堵城，老百姓一个个是精神振奋，男女老少一起出动，水烧木桶，饭锅饭盆全都拿出来了，大街上长长的摆着队伍，全城运水。
就连仁和殿的杨六郎那八个放牛的伙计全都出来了，董铁锤、宋铁棒劲儿大，拿着枣木杠子挑俩小缸往城墙这儿送水，这河口很快的就给冻起来了，一层土一层冰，河口堵严了。可是这挑水的人还挺多呢，长长的队伍还在那排着呢。杨六郎一看呢，
寇大人，传命令，把水往城墙上倒，四面城墙都用水堵起来。
寇准一听，好主意，往城墙倒水。宋军和英州的老百姓整整的忙活了一夜，这英州的四面就冻成了一座冰城。这回英州城可好看了，像水晶宫一样锃明大亮。
这回攻城还攻不下来了呢，城墙像冰山一样，云梯软梯都没法立，搭不上，溜滑，一蹬一出溜。到了第二天天亮以后，有人禀报了韩昌，说英州一夜之间动了一座冰城。韩昌骑着马到英州城外一看，气得直哼哼。韩昌暗想，看来宋朝是真有高人呐！啊，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呢？太绝了，这个英州现在是没法再攻了。韩昌只好拨马回营，派兵布阵，准备要四面包围英州，同时命人送书信给萧太后，让萧太后派兵增援前线。韩昌这儿干生气呀、啊！英州城里的八千岁可乐坏，八千岁和高俊宝在寇准的陪同下骑着马在英州转了一圈，一看这回英州可保了险了，韩昌啊休想再能攻进来。那年头也没有飞机，就这个招就算是没治了。八千岁说：寇准，这就是任秉出的主意吗？
寇准说：对了，八王千岁，看来这个任秉啊是国有奇才呀。
八千岁说：国有奇才。
侯天官，你这个军师也善于发现人才呀。
寇准说：“那当然了，军师军师有事先知嘛。”八王一听又来了，好了好了，别说了。
八王说：“人禀呢？”
寇准说：“他昨天晚上一夜没睡，今天早晨到仁和殿里睡觉去了。”
八王说：“好，孤闪给他御宴几桌，送到殿旁，白银2000两，面交人禀人堂会。”这下子，仁和殿里的掌柜的王四海可就更震动了，简直就把这牛贩子当成活神仙了。
王四海心想：这牛贩子怎么这么大能耐？
这牛贩子不是凡人，大概是金牛星下界吧。
寇准呢，把王爷的赏赐亲自给送来了。寇准见了杨六郎就说了：“
任堂会啊，王爷赏给你2000两银子，几桌酒席，这是你献祭有功啊，以后啊你要多想点主意。”
刘老师听闻呐，我这也是逼出来的主意呀、不过这座冰层只能在冬天游泳啊，天气一暖和它就化了，你应该和王爷商议快快的想办法呀。
寇准说：“我这回看出来了，你这个人办法挺多呀，我看这个办法就由你想吧。如果这个冰城要是化了之后，你还有什么良计妙策？”
刘郎说：“哎呀，寇大人呐、我是再没有办法了。”
寇准说：“杨六郎，你没有办法，谁有办法？”
六郎当时一愣：“
天官，你怎么管我叫杨六郎啊？”
寇准说：“我说走了罪了啊！我看你长得像杨六郎。”这个才华呀也快赶上杨六郎了，你要再能把韩昌的队伍退了，那你就跟杨六郎差不多了。
刘郎说：“哎呦，我人兵怎能与六哥相比呀？”
哦，差不多差不多。
刘郎说着这话心中暗想：看来寇准还在对我试探着呢。
哎呀，恐怕我这个隐姓埋名，日子长了瞒不过这个寇老心儿啊。
寇准说：“扔兵啊，不管如何说呀，你也得想个办法退敌兵啊，到时候你要退不了啊，可小心你的项上扔头，我算是把你给盯住了，我告辞了。”
寇准说完话走了。寇准回到知州衙门，跟8000岁高王这么一商议，要趁着兵城未化，我们得赶快想办法，除了让任禀想主意之外，还得派人回朝搬兵，因为太原府总兵刘茂一去没回，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儿。他们商议了一下，最后决定让杨宗保回朝搬兵，亲自带着八王的郡职。宗保闻听，一切就收拾停当，做好出发的准备，书信带着，正要动身的时候，寇准就说了：“宗保啊，你走之前到仁和殿去看看你的仁叔叔，问问他有什么事没有。”
宗保一听也对，还是寇天官想得周到。
杨宗保说：“好吧。”杨宗保都收拾好了就准备走了，这个时候才骑着马来到仁和殿，一见杨六郎就跟六郎说了：“
严叔叔，我来告诉您一声，我呀可要回朝搬兵去了，您看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六郎一听：“怎么，宗保，你要回朝搬兵吗？你可知道啊，韩昌已经把英州四门都给围住了，你要回朝得闯营啊。”“
是啊，严叔叔，闯营就闯营呗，我准备出南门闯进而过，您看东京汴梁还有什么事吗？”“
宗保，你等一等，我要给老门娘写封信呐，问问安好。”
刘郎心想：自从东京出来之后，没给老娘写过信，借这个机会给老娘写封信吧，以免老母悬挂。刘郎案头铺纸，手提7寸毛竹管，刷刷点点写了一封家书。书信写完之后，马上交给了宗保。这封信的内容呢，是以任禀的口吻告诉老太君：“我自天过杨府出来以后，是怎么度过的这一段岁月。”六郎心想：
只要太君看到这封信，也就知道我的情况了。宗保把书信带好了，贴身装上。
任叔叔，我这就要出城走了，咱们回来见吧。
刘兰说：“宗保啊，你自己闯营能够闯得过去吗？”
宗保说：“没事儿。”任叔叔，我常听说我爹活着的时候说谁谁谁闯营翻兵，可我呀还没闯过营呢，今天我试试。
刘兰说：“宗保啊，闯营可不是件好事情啊，敌军围困，你独自一人闯着千军万马营中，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。”
宗保说：“掉脑袋就掉脑袋呗，我要是死了的话，那就是为国尽忠了。”
六郎心想，老杨家又出来一个不怕死的，可这毕竟是六郎的儿子，六郎放心不下呀。
六郎说：“宗保啊，既然你要去闯营搬兵，任叔叔我送你一程。”
任叔叔：“不用了。”
哎，不要紧，我送你嘛。
任叔叔：“那你送我，您能行吗？”
哎，有什么不行啊，我送你到城门之外。
刘郎马上吩咐董铁锤送铁吧，跟他一块去收拾好了，带着一堆链子锤，那一堆链子棒锤。这董铁锤和宋铁棒啊，哥俩原来不会武艺，拿着这个锤跟棒锤呀、啊，也就是为了在山里边打野兽用。自从跟了杨六郎以后，六郎抽空还教了他们几手，现在这两位呀、啊，每个人反正都会那么十来下了。今天六郎叫他们两个说要保护少帅突围，这俩傻子一听乐了，学了这十几下啊还没用过呢，他们打算借着这个机会到外边去试验试验。杨六郎上了坐马，董宋两个人提着兵器跟随着杨宗保就来到了英州的南门。这功夫鲁南王郑印带着一部分人马在南门里边等着送杨宗保呢，一看任炳来了，
郑印说：“哎呦，任老客，你干什么来了？”
刘兰说：“听说宗保突围呀，我要叫我两个伙计送一送他。”
郑印说：“哎呦，看来你对宗保还挺关照啊。”
刘兰说：“那是当然喽，我与鲁哥是莫逆之交啊，鲁哥不在人世了，我要多照顾一下我的侄儿。”
鲁南王郑黑虎说：“那你要送他，那我也是送他，咱们就一块儿送他吧。”
刘兰说：“如此做得很好。”杨宗保马上吩咐开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不响炮不敲鼓，宗保是纵马端枪直奔辽邦的大营。董铁锤送铁棒，这两位一个抡着锤，一个抡着棒锤，也奔大营就来了。杨六郎和郑王领着这支队伍随后也杀进了营盘。韩昌这个包围圈啊，现在才刚刚的形成，有的营房还没扎好呢，可这阵儿呢，宋军就来闯营来了。南门这的守将正是大都督沙利金的兄弟，叫沙利银。沙利银在大帐之中忽听军兵来报说宋军有人闯营，沙利银就明白了，这一定是宋军派人回朝搬兵，我绝不能放他们过去，吩咐辽兵要与我拦挡，不要让他们过去，同时命人快快给我备马抬刀。就这功夫，杨宗保和董铁锤、宋铁棒三个人已经到了沙利银的中军帐这儿了。北国兵想挡啊，挡不住。杨宗保那真如一只下山猛虎，董铁锤、宋铁棒真的好似两条闹海蛟龙。这俩傻子心眼实，人家也告诉了要保护少帅，他俩呀不离杨宗保的马前马后马左马右。要准说这两位有多高的本事吗？本事并不高，武艺并不出群，不过这两位他有劲，有倒是一力相识会。这两位像野人一样，光着两只大脚丫子抡起了铁锤还有那铁棒锤，在乱军之中横冲直撞。辽兵谁也不敢上前，因为这二位这兵器有点与众不同啊，带软链的，这玩意儿抡起来链子是直的，你只能躲不能躺，
你要往外一躺，找准了碰锤头上还行，要是碰不到锤头上，碰这链子上，链子是软的，一件硬搭往下一搭了，那锤头保证打脑袋上，那边还是砸一个扁一个，一砸一个准。这些美国兵啊，所以光围着他们不敢上前。这个时候沙利银骑着马奔着就来了，一看前边一阵大乱，不用问，闯营的到了。沙利银迎面正碰上宋铁棒，这位轮着这一对铁棒槌，一边打一边嘴里边还叨咕呢：“哎呀，任大爷教这两手真好使，哎，今儿个全用上了。”噼里啪啦，乒乓乒乓，沙利银用刀一点，哎呦，什么人？你是谁呀？
我问你是什么人？
你问我呀？
嘿嘿，连我你都不认识啊？我跟你说呀，我呀是72品放牛大将军宋铁棒啊。
沙利银一听72品，七品官就到头了，这72品这什么官？哎呀，大宋国朝可能跟我们不一样。沙利银一摆大刀啊，你既是72品放牛大啊，放牛大将军，哦，放牛的。沙利银一听可真是罢了，放牛的也来了，休走你砍刀。说着话唰一刀就劈下来，这刀往下一剁，宋铁棒往旁边一闪身，沙利银马往旁边这么一走，宋铁棒一伸手捧把他脚脖子给抓住了。
哎呀，你在马上呀，我在马下呀，这打着他也不对劲，干脆你给我下去吧。
他往起一扬手，咚，把沙利银给招下去了。